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这是我们亲子教育，三次课程当中的第二次啊。今天要 cover 的主题是儿女的灵命培养啊，儿女的灵命培养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家庭有孩子，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还有责任，让我们可以借着养育儿女，自己到神的面前来。蒙到福气，也让我们可以按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把他们养大，使他们在主面前来蒙福。我们下面有一段时间在主里面做话语的分享，求圣灵自己做我们的老师，帮助我们，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做爸爸妈妈的，给他们有智慧和能力，把自己的孩子养大养好，而且自己本身从当中得到喜乐，得到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一开始呢想做些复习哈，我把上个礼拜讲的那个七个原则大家再 review 一下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有些忘记，我们看一看上礼拜我们说了些什么。这七个原则的话是给我们亲子关系做基础，lay 那个 foundation 的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记得哈。首先我们讲到有个信心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够陪儿女一生，只有神才能，所以我们要领儿女信主啊，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把孩子交托给神，那这是第一个父母要做的啊。第二个就是接纳的原则啊，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呢会犯错啊，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且对于我们的儿女呢，我们也要接纳他们，他们不会达到十全十美啊，但是他们是神给我们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啊。第三个就是单位的原则，那这一点我们常常会 confuse， 因为世俗的观念跟基督徒的观念很明显的不一样哈。这单位是这样子说，就是夫妻是一体，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而儿女他是 individual， 是个体，所以要尊重他们的这个独立性跟个体性，然后我们整个家合起来是一个整体，不要把它分散。赠送的原则，就我们可以给孩子很多的东西，你无论给他买什么都比不上说夫妻本身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那在孩子面前这样子的生活就是你所能够送给他最好的礼物。第五个就是灵命传承的原则哈，就是我们信仰真实了才能够传递哈，我们自己怎么样信主的，我们的孩子他们会模仿我们，观察我们，他们很多时候就变得跟我们的情况一样哈，所以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父母对主的那个信心是怎样。那第六个哈，管家的原则，这个我们要很清楚说孩子他的主是神哈，他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是主人，我们父母只不过是神所托付的管家，但是神所托付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份东西哈。那儿女他们是神所托付的产业，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这种交账这种事情哈，有一天会为了儿女的缘故站在主的面前来交账哈。那最后就是基督的原则，这是一个总则哈，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还有在教会里面都要把耶稣基督反映出来。那耶稣基督他的特性哈，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你把它总括来说就是恩典与真理，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要显出主的恩典跟真理。那这是上次所 cover 的七个基本的原则，从这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进入主题之前的话，先把我们的预习题做一些复习哈。上次我给了大家有一张预习题，那第一题的话就是自己发挥了，第一题的话没什么标准答案，是问问看你自己的经验。那从第二题开始的话我们是有一些答案的哈。在第二题的话有问说关于耶稣他是在哪四方面增长哈。路加福音有讲到耶稣他在四个方面增长，耶稣的智慧，耶稣的生量，神喜爱他的心，还有人喜爱他的心，所以是 intellectual, physical, spiritual 跟 social 这四方面都需要增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很平衡的发展。通常我们做中国父母的话，他注意到前两样哈，希望我的孩子非常的聪明，所以是智慧 intellectual。那另外是希望我的孩子很健康，长得很好。那后面那两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哈。将来孩子长大之后，他的 spiritual 的情况，另外就是他跟人相处的时候，人是否喜爱他，都非常的重要。 那其中那个第三样啊，神喜爱他的心，就是这个灵命方面，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那有讲到说啊，父亲啊，要不要做什么跟要做什么？根据圣经呢，就是我们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哈，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说法。只要照着主的警戒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是我们不要做什么跟要做什么。今天很特别，我的儿子跟媳妇坐在这边来上课，刚好他们也回来了，那他们有兴趣来上课。父母，这是根据生命记说父母应当怎么样来教训孩子，父母应该做什么，应当殷勤教训自己的儿女哈，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哈。第四哈，在箴言书里面哈，我举了好几节的经文哈，都是说我儿怎么样，我儿怎么样。你每次听到那个我儿，主要是一个父亲在说话，但是也讲到说我儿，你不要离弃你父亲的教导，母亲的法则。所以是讲的说孩子要听父母的话哈。那圣经非常强调这一点，那个孩子必须要听父母的话父母因为在地上是神的代表哈，那我们是顺服神的，然后孩子要顺服你，所以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呢，你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要让孩子听你的话。然后父母是在教导儿女，那主要的教导的人是父亲。第五哈，就是我们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特别的明显。你说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为什么这个民族还存在哈？他能亡国亡了2000多年，但是他能够复国，而且能够恢复他们的文化跟民族的特色哈，就是他们有这种家庭的传统，是靠着这个家庭维持下来。神从古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要一代一代把神的作为还有神的话语传给下一代。那他们因为在家庭里面有很忠实的这样做，所以他们成就了一个大奇迹哈，一个民族这么小的民族被灭亡了2000多年还能够恢复过来，没有丢掉，因为他们把神的作为跟神的律法保持在他们家里面哈。但这是对预习题哈的一个解答。那现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儿女的灵命培养。我给儿女的灵命培养有两个前提，这两个前提成立了，因为有这两个前提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要做儿女的灵命培养。是哪两个前提呢？第一个就是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你不是那个孩子一出生之后他就会很自然的去信主去爱主啊，他不会的，他生出来的话他会离开神的，人的自然倾向是远离神的，所以那个灵命是父母帮助孩子培养出来的。你如果任凭他的话，他自己因为人有罪哈，他会远离神。所以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培养。那第二个我们还问的是，那我干嘛要培养他？我培养他读书，他念个好学校，将来还可以说有好的职业赚钱，那灵命培养对这个孩子的一生有什么好处呢？可不可以讲一些实际的好处呢？有没有？有的哈，简单的用一句话说哈，我就想出这句话来，就是很简单，灵命好了，人生才会好；如果灵命不好的话，人生就不会好。虽然他可以说读很好的学校，赚很多的钱，但是他的人生不只是做事赚钱而已，那有很多地方会出事，好比是他的婚姻了，他跟朋友的关系了，在社会上的很多事情哈，还有他自己的个人心理状态。所以这两个前提，那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因为有这两个前提存在，所以我们跟孩子做灵命培养。灵命是培养出来的。我是用了一段的圣经哈，这段圣经是罗马书5:10-11。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人跟神之间的三种状况哈，一开始人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圣经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这个仇敌是跟神做仇敌。人不信主的时候是与神为敌的，借着 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所以第二个状况是与神和好。然后最后一个第三个状况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人跟神的关系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三种。那你说那个孩子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在第几种关系？他还是在第一种关系，他是与神为敌的。因为人一出生的时候他并不认识神。我借着两篇的诗篇来解释一下这个观念。这样子说，人是有罪性的，在自然的情况之下会与神疏远。这诗篇51篇是大卫的悔罪诗，他就讲到他自己犯罪的情况。他其实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但是他犯了大罪。他在这首诗里面就有讲一句话，他就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这个英文更清楚一点，就是 Surely I was sinful at birth，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就是他生的时候就有罪，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人是有天生的罪性。你不要看那个小 baby 真的是很纯真无邪很可爱，但是在他里面是有一种罪性，然后这个罪性是使他天生跟神会有一段距离的。他会 aware 到说有位造物主的存在，但是他心里 somehow 会有一种抗阻的力量，他不会自然的说啊，我一出生的话我就要好好的亲近神我要去信他，我要去爱他。他会比较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他的脑海当中会觉得说好像是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很伟大的一个 creator 在那边，但是他自己会朝着世界的方向走去而远离神的方向。那诗篇58篇那里面有句话说的非常的传神，他虽然是讲的是恶人，其实这个恶人也就是我们都算是恶人了，因为天生是有罪的。他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就走错路说谎话。这是人是这种光景啊，是真的。一出母胎他就会与神疏远，他天生的倾向。所以你如果带一个人远离神的话很容易，不费吹灰之力啊，稍微带一带他就离神越来越远。但是你要领他到神的面前的话就花很多的努力，因为这个灵命真的是培养出来的，有那个罪在那里阻隔，所以需要后天的培养。那神是要我们做父母的来教导儿女，使他们归回正路啊。神把这个挽回儿女归向他的任务呢给了做父母的，所以做父母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啊。神要我们殷勤教导他的儿女，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啊，要教导孩童得教他啊。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前提啊，灵命好了人生才会好。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想这我们自己亲身体验的话也会觉得说这是真的，就是人一个里面的东西，你里面是怎么样会影响你的外面。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外面做什么，就是我里面怎么样了，我里面生气了我就在那里发脾气，我里面很悲观了我这个生活就很悲观，我里面怎么样了就怎么样，就表现出来的其实都是我里面的状况。所以圣经才讲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你这一生是怎么样过的，主要是因为你内心的状态。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他因为灵命是里面的，如果里面好的话对他一生会有很大的帮助。耶稣也讲到说一个善人就从他内心的善就发出来，就说好的话，恶人的话从他内心的恶就说出这些话来，是内心的状态。下面这个我要请大家多考虑一下，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培养你的孩子的灵命啊？对他一生很有帮助，因为他灵命好的话他生活里面正面的因素会增加，然后他负面的因素会减少，这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祝福。我们来看一看 正面的因素有哪些？我想了几个例子。如果你的孩子灵命好的话，这些东西在他生活当中会增加。灵命就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那他跟神的关系好，第一个会增加是他心中的爱会增加。但是一个人他心里面爱多的话，他的人生会更加的好，会好很多。另外就是他会学到这个 trust， 他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他会比较容易信任别人。那我们知道说人跟人之间那个 trust 非常重要，你信任别人，然后别人会感受得到，然后他也会信任回来。那反过来说，你对他一直不是很 trust 的话，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你说夫妻之间很需要这个 trust 啊，那如果信神的人，他就容易相信别人啊。还有就是那个忠诚，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的这个 character 里面会有这个忠诚这个东西，会这个 faithfulness， 因为是神的一种特性，你会对你的配偶忠诚，对他信实。现在很多婚姻坏了，出事情了。是因为就是这个 loyalty 跟 faithfulness 出事了，但是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要对家人，对相信你的人你要忠诚。那另外就是信主的人，他那个乐观的因素会增加，他在生活当中他一定会遇到困难了，对，但是他会朝好的方向去想，因为他的背后有神，他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即使是困难有风浪，但是可以胜过。那另外就是他容易同情别人，怜悯别人，他能够比较容易去替别人设身处地的去想，看到那些有人犯错了，他比较容易去原谅别人，他想啊，我也是会犯错，或者是看到那些比较穷苦的人，他会容易去有这个同情心、怜悯心哈。那这都是很正面、很好的东西，会祝福你的孩子的。另外就是这个坚忍方面，他如果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他就比较容易撑得下去。他被打击的时候，如果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就被打倒了，但是你的孩子因为他有神的缘故，他不容易被打倒。还有就是你的孩子会比较容易跟人家分享，那分享是喜乐的来源了，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自己会很 happy， 那你希望你的孩子是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他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他就乐意把自己的好东西也跟别人分享。另外就是他会感恩啊，他学习怎么样感谢神给他的，那他对人也会感恩。你在那个职场上，在工作的时候，你能够 show 你的 appreciation 感谢的话，无论是对你的朋友、你的上司等等的话，对你的人生是有很大帮助的。内心的平安，我想这个是金钱买不到的，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好，所以他内心不必受这么多的煎熬，他就比较容易下面那一步来享受人生，因为他内心平安了，不忧虑不烦恼，没有受罪的那个责备，没有很多bother他的事情在里面，所以他就容易享受人生。那其实你希望你的孩子不就是这个吗？你说我要孩子读这么好的书，让他去做这么好的工作，赚这么多钱，其实我追根究底就是希望他幸福快乐的过一生，他自己能够高高兴兴好好的过日子，很 happy 的话，我们做爸妈的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要的最后也就是这样子。如果说我的孩子赚了很多钱，做很大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办法 enjoy life， 他的人生并不 happy， 我们说那好像我也是白辛苦。正面的因素会增加，那一些负面的因素它会减少。如果他跟神的关系好的话，这些东西会减少。信主的人的话，他比较不自私。自私的话，你会忽略到别人。那你想想看，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如果说你是自私的，你忽略到你的配偶的话，你这个婚姻关系的话就会出现问题，然后你不能够enjoy这个婚姻生活。另外就是这个负面的因素哈，不信主的话比较容易背信，特别是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为了利害关系，人很容易背信哈。背信的时候会造成伤害哈。再说这个婚姻关系哈，丈夫或妻子有了外遇，出轨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背信哈。 当然也是一个很深的伤害。那这些东西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常常发生，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它一旦发生之后，有时候是不可收拾的，不是说你去贴一个 Band-Aid 它就好了，有时候它就是变得是没有办法再恢复原状。有时候即使恢复了，也是花了很多的力量，很多的时间，但是还有那个伤痕，那个 scar 在那边。还有就是怀疑，他对人不 trust， 他会怀疑，怀疑的话就变得你很难说去结交真正的朋友，就难以跟别人发展说那个帮顶在那边。那人其实最快乐的是说有朋友彼此相信，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个性一直很怀疑别人，不 trust 别人的话，他就难以跟人家结交哈。忧虑，心情忧虑，在很多事情将来为未来忧虑的话，你就难以享受现在的生活哈。还有就是脆弱哈，就是受打击的时候，他就容易，他就打击太大了，他起不来了，或者他就 give up 啊。但是信主的孩子他就比较有坚韧在他里面。那自大哈，很容易说我们人稍微有点成就哈，其实年轻人就开始很容易变得自大了哈。有的是到了成年的时候变得不可收拾哈，你自大的时候的很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疏远别人，人家就离你远了，人家不会亲近你，然后没有人亲近你的时候，你会很孤独，日子会很不好过哈。另外就是会捆绑哈，在这个社会上现在有很多东西捆绑一个人哈，我们不会跟别人说，别人也许不知道，但是其实有东西在捆绑你。有时候发作出来的话，人家知道了啊，原来这个人是上瘾的，他有毒瘾，或者是喝酒啊 ，alcoholic， 或者有其他东西在他身上捆绑他。那捆绑的话，一个人就变得不自由，不自由他就走不远，他就一直在原地，他没有办法再发展下去。那如果我们的孩子身上带着捆绑的话，我们会非常的伤心的啊。那还有一个哈，就是浪费，我对这点很有感叹哈，就是看到说其实世界上的人他们大部分人是可以好好过日子，但是大部分人结果就是没有好好过日子。你如果好好的都不出事情的话，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精力很多的 resource 去做那些必须要处理善后的工作。那因为有些丈夫有了外遇了，结果要收拾这个善后，结果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或者是家庭的亲子关系出了问题了，然后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清理，孩子不知不觉的走错路了，你要再挽回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浪费人生，经不起几次的浪费啊。那另外就是他的心理因素啊，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因素是一个人的自卑感。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你会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你觉得啊，我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照的，神是爱我的，那我是一个神所喜爱的人，我就有一个好的一个自尊心，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那个自卑的因素在我身上就会越来越少，那个自尊的因素在我身上会增加。那最后一个就是负面的因素是这个受苦哈，就是在生活当中无法享受生活，而说总是在一种痛苦当中经过。为什么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灵命呢？我深深的相信，就是当孩子跟神的关系好了，因为灵命就是说人跟神的关系，这叫做灵命。当孩子跟神的关系好的话，他会增加正面的因素而减少负面的因素，那这是我们要培养孩子灵命的前提。好，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孝经上次提醒我说要多给大家做讨论哈，我们等一下在 break 之前的话就有些讨论的时间。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好，要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奉献再培养。大家晓不晓得那个奉献在圣经里是怎么说的？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啊，四个字的啊， OK， 我是先把这九样东西先跟大家 go over 一遍，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一样是什么哈。如何培养的灵命？我这边有九个具体的做法哈。第一个是先奉献再培养，先奉献再培养。第二个就是在殿里跟在家里，说在什么地方培养孩子的灵命，是在殿里跟在家里哈。那这个有恩典有真理，我会常常强调它哈，因为有时候东西多了我们会忘记，但是你记得说在家里面有恩典有真理的话，那就不会有错了哈。第四个是这个父亲的因素哈，就是这个灵命培养是由做爸爸的负责的，对，这个责任不能够推到母亲的身上。那孩子从小的话有一个很容易做的方法，就是从读经祷告开始，谁都可以做的哈。然后我们会看一看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在你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不要惹他的气哈，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要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好，那我们会看看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建立起属灵的传统，这个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更多哈。所以你要在你的家庭里面建立起一个属灵的传统，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一代传一代的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怎么可以在家庭里面建立起属灵的传统。那最后一点就是不与现实生活脱节哈。那个灵命是在生活当中培养的，也不能够把它独立起来。就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培养一下，然后这个孩子对外面的生活都不了解哈，那样子的话他一出去他这个灵命会出事哈。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头，我想先看看头三样吧哈。先奉献再培养，你在培养这个孩子之前呢，要先把他奉献出来哈。这个奉献它就是分别为圣，奉献就是分别为圣。我在给大家的讲义里面看看哈，有给大家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2:22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带着孩子，这孩子就是耶稣哈，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哈。那这是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对他们有个规定哈，凡是头生的男子都必须要去献给主，所以变成是他们的一个律法，一个命令，就是一定要去做的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命令，因为他们这样子去做了哈，所以他们一代一代的话，还会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那现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的话，就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建议哈，不是一个命令哈。那其实最好的是能够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建立起这么一个传统来，就是把他的孩子奉献给主。那个奉献的时候，其实是两个奉献哈，首先是你的爸爸妈妈自己要奉献自己。父母自己要分别为圣，然后父母要将儿女分别为圣哈。我们说一说这个父母分别为圣，这个爸爸妈妈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谁可以给我一些具体的例子？那父母怎么分别为圣？换一个方法来问哈，那个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给孩子行这个奉献礼？不信主的人可不可以？为什么不行？自己没有分别为圣。对，那分别为圣的话，就是把自己归属于耶和华，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我就是属于神的了。那当你去给孩子行奉献礼的时候，你是 promise 神说我要把自己分别为圣，也要把这个孩子分别为圣。所以如果你不信主的人的话，他就不能够做这件事情。那很多人对这个孩童奉献礼有个 misunderstanding， 他以为这是 some kind of, 祝福，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的孩子，使他又聪明又健康。甚至有人有个误解说，行孩童奉献礼就等于是得救。我这孩子从小奉献过了，所以他得到了救恩啊，那都是一个很大的一种 misunderstanding。那父母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就表示说你对神答应，你答应神，你要照着神的真理，用神的爱来养这个孩子啊。所以你在家里面做事，教养儿女的话，你会有一种牺牲的那种那种心态在里面，是我自己不想做这件事情，为了孩子的缘故，我非得做不可。我原来可能要在家里随便发脾气，那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不能发脾气。我原来可能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已经分别为圣了，为了孩子的灵命的缘故，那我就不这样子做，不那样子做哈。那这是基督徒你做爸妈的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了，你会这样子做哈。将儿女分别为圣，哎，你可以奉献你的孩子，你不必征求他的同意哈，你可以奉献你的孩子。他小的时候，你就把他带到神面前奉献给他，这神叫父母做的。说你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带到神的面前去奉献你的孩子，他将来你奉献过的孩子，将来哈神会特别的带领他。那奉献他是你的心的问题，是你的心智，然后这个培养是动作哈，所以我们说先奉献再培养哈。你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就很难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你要去培养你的孩子的灵命的话，你是从这个奉献开始哈。那耶稣就是这样子做的哈。通常是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可以。八岁的话，我觉得也行哈。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你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好，刚出生到五岁的话应该都可以。在我们教会大部分都是孩子一满月了，他们就带着教会来做奉献礼。那到了你，我自己吧，觉得你如果在十岁以下的话，那个孩子你还可以带他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个奉献。但是到了好比说十岁以上，他已经非常的独立的思想，这些你就没有办法再来奉献他了，那你就只能说劝他培养他带他信主这样子。所以那个年龄是越小越好，但是如果他还是孩子的话，你还在教养他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啊。那孩童奉献礼哈，这个就是父母对神的承诺，是一种承诺哈，对神的 promise 哈。那父母愿意奉献自己，为了孩子而自己分别为圣啊。那父母愿意把孩子献给神，父母愿意培养儿女与神的关系，那父母愿意引领孩子信主，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啊。孩童奉献礼，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哈。就把整家的人带到神面前，那个爸爸妈妈愿意做这件事的那个爸妈，他会记得说自己曾经在神面前有个 promise 啊，那这样子他就会按着神的，照着神的话语来好好的来养育这个孩子啊。所以我们是鼓励年轻的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啊，在神面前有个承诺，自己愿意好好的教养孩子哈，也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哈。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吧哈，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我把它叫成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的原则哈。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次有教会的时候，最初期的教会他们在哪里敬拜神，哪里聚会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六节讲了这群人每天在两个地方啊。二章四十六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在殿里且在家中啊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里给我们看到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对于信主的人来说的话，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店里，一个是在家中啊。那你说对一个孩子来说，没有比这两个地方更重要的。他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家啊，小时候是他生长的那个家，是他爸妈的家，长大之后是他自己成立的家，所以最重要的地方第一个是家，那第二个就是神的家啊，在殿里也就是教会啊。他是个基督徒的话，他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在两个地方，那这两个地方是培养灵命的地方。你要培养孩子的灵命，必须在家里面也在教会里面来培养他。那我们看一看圣经里的一些榜样，在殿里面圣经讲到耶稣的时候很少提到他小时候他的童年的事情，总共就讲了两次，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讲了两次。第一次就是说他爸妈带着他到圣殿里面把他奉献给神，那个时候他刚出生八日啊，八天的时间。第二次讲到耶稣出现，就是他十二岁的时候，说他的父母带他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里面去，后来发现他的儿子坐在教室当中，一面问一面说所以两次耶稣他都是在圣殿里面出现啊。再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这孩子要带他到圣殿里面去。那第二个就是在家里面，那这个是摩西的教导就是在生命记里面说的，你要给孩子殷勤教导他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孩子有问题，如果你的儿子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回答他这个那个好，这个是在店里跟在家里。我们讲些实际的东西儿女在神的家，儿女在殿里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好像问过你一个问题就说如果你那个小孩子说妈咪我今天早上我不想去教会，礼拜天到了你要带他去，他说我不想去教会，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你怎么办？或者你的儿子说他我今天起不来我不想去了，那你怎么办？你是要他去还是要他不去？去啊！你们都很坚定哈。如果说他长大了，他到了那个初中了或者高中，他学校有那个活动然后我们加州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以前住在德州的话，那个德州他们绝对不会在礼拜天安排活动的。那个学校什么他们不会在礼拜天安排活动的甚至礼拜三晚上他们也不安排活动，因为那个在南方那几周他们的tradition是Wednesday night 是 church prayer meeting night， 他们知道各教会有那个祷告会，是他们很少在礼拜三晚上，但是礼拜天的话几乎是清一色的绝对不会说安排任何活动。但是在加州这个地方他们并不是很尊重 Sunday 所以不少的活动都是安排在礼拜天，好比说孩子礼拜天要踢球了，要踢足球了，或者学校有个什么 outing 了，或者有什么样的活动了，那时候怎么办呢？跟那个去崇拜冲突的时候，你是要他去参加那个呢，还是要他来教会参加崇拜呢？这个时候爸妈就要考虑了，怎么办呢？去哪里？你们会带你的孩子去哪里？你们不必给我标准答案你们自己去想一想，你们会怎么样怎么办？对，女孩子最好你小时候就让她知道说那个敬拜神不是 optional， 不是一个选择，根本没什么好选的，而是必须做的，你就是得去敬拜神，不是给你选的，是必须做的。他小时候如果他学会这点的话，是对他有好处，而让他敬重圣殿来到神的教会，他知道来到敬拜神的地方他敬重圣殿，然后让他喜欢教会喜欢教会里的人，喜欢教会里的小朋友，喜欢教会里的这些叔叔阿姨，他会觉得说教会是一个 happy place。 那另外就是你要了解一下他在教会做了些什么， 偶尔了解一下他在主日学学了什么，他今天在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他两句哈，了解一下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哈，也有几个现实的一个建议哈，就是你在那个孩子面前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哈，你真的好好的信主就对了。那个在家里面如果在教会好好的一回到家里面变了个样子的话，那个孩子马上就 catch 到。那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对几乎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有他的家庭是一个最致命的打击，就是这下面这一点哈。就是很多人他会在家里面在批评，就是批评教会啦，攻击别人哈。那个孩子这些话呢还有这些动作呢在孩子面前就演出。那孩子呢这么看了听了之后败坏他的信心。所以将来他即使维持一个表面的 superficial 的一个要来教会，好像说我还是个基督徒，我从小就受过浸等等，但是他的信心已经败坏了。那这个不是别人败坏的，是他爸妈败坏他的，因为他看到说原来真实的情况是在家里看的原来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好像这个神是假的，基督徒也是假的，教会也是假的。所以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会那个害你的孩子。那必须你自己很好的做基督徒的话，你才知道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那另外一个正面的来说的话，就是在儿女面前来表达对神的信心哈。偶尔只要说一两句话了，对那个孩子很有帮助的。然后孩子说他小时候最容易说孩子你要祷告这祷告那孩子都会。说孩子你要祷告，你遇到困难要向神祷告说孩子你要对神有信心 have faith in God 这么一两句的话对他很有帮助。那这个是在家里面你就可以那个帮助他。我下面再 cover 一点，我们就有一点讨论，然后我们就 take a break 好，就是这个基督的原则嘛，就是要在我的家里面有恩典跟真理，就两个地方大家记得哈，就是你的家里面跟教会里面这两个地方一定要有恩典跟真理哈，而且必须平衡，而且必须注重那个次序哈，先有恩典再有真理哈，你家里面先有个爱的气氛哈，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教他就会愿意接受。如果你不爱他，就先去管他的话，教他的话，他很难接受。我们看一看这个恩典这一点哈，就是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你很爱他？你能不能够很确定说你的孩子心里面知道说你爱他，知道爸爸很爱他，知道妈妈很爱他？他其实长大的时候，他心里面 very sure 我的爸爸妈妈都很爱我哈。要让你的孩子知道说你爱他，那怎么样做出来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这点非常的肯定，天塌下来我都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这绝对不会变的哈。他一旦心里有这个肯定的话，他人生容易过哈，有困难来的他撑得住哈。然后就是跟孩子说话哈，这点嘛就是我们做爸爸的很亏欠，起码是我这个做爸爸的哈，说话说的不够多，通常是妈妈跟孩子说话说的比较多哈，但是总是要让他觉得他可以想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可以到你面前跟你说话，他不会觉得有什么拦阻哈。还有就是你要信任你的孩子，即使是犯了错，你还是继续信任他，这孩子是好孩子哈。即使犯错也是会变好的，你信任他哈。有些怀疑的时候，但是不怀疑我的孩子哈。另外就是要鼓励你孩子的志气哈。男孩女孩你都需要鼓励他的志气，要让他心胸大。特别是男孩子就是你照顾他吃跟穿到某一个程度为止而已。你再往下去再给他吃好的穿好的话他所领受的就是到那个程度， 但是如果你给他吃这么好穿这么好，你不鼓励他的志气，那个反而对他是有害无益。所以那个时候你要鼓励他有志气，帮助他说 fulfill 他的 potential 啊，神造他给他有个 potential 在那边，让他能够尽量的发展，不受限制哈。那另外就是孩子犯错的话，原谅他的过失哈，这是恩典啊，最大的恩典哈。有错的话也能够原谅，还继续接纳下去。然后就是让那个孩子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肯找你哈，不管他出了天大的事情哈，他都会愿意说回到你面前来找你，因为他知道说你是爱他，你是值得那个信任的哈。所以这个是恩典方面，你要让你的家里面说有恩典哈。好，那我把这个真理方面很快的提一下，我们就做一个 break 哈。有真理，我想到五样哈，那都很简单哈。第一个最简单，就是要让孩子有自己的圣经。他还小的时候，你就给他买一个很容易读的那个儿童版的，就是孩子这一生你可能要替他买几本圣经哈。他最小的时候，你就给他看那种 picture 很多但字很少的那种圣经哈。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就是那些容易读的，然后慢慢的到有一天他的圣经跟你的圣经一样了哈，他就开始读成人的。那你要让他有自己的圣经哈，那买圣经没几个钱，这个投资要给他投资哈。要有家人一起读圣经的时间，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都住在你家里，多久一次你们自己决定，但是久不久总要有那么一次，说大家一起啊，孩子们，我们坐下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你读一章都好，他读一句，你读一句，爸爸妈妈跟孩子就这么把一章读过去了，十分钟、十五分钟也读过去了，但是你们全家人有在一起读过圣经哈。特别是在读经的时候，孩子会问你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啊，有时候不读经，他想到什么，他在教会里听到什么，他也会问你，那你要回答他。你不能把这个回答的责任推给这个主日学老师，或推给那个教会的牧师，神是要那个爸爸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做父亲的要学习来回答儿女这个信仰上的问题。第四点的话，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做得成功的，就是你帮助孩子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看事情也就是什么观什么观了哈，人生观、价值观了啊，婚姻观了、家庭观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哈。就怎么是合乎真理的价值观啊？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这个价值观是他们是 very confused， 因为他们从不信主的叔叔阿姨、邻居，还有同学、同学的爸爸妈妈，还有整个的社会听到的价值观是一种价值观，然后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的、听老师讲的是另外一种价值观，他是 totally confused。 那最后说，那谁说了算？爸妈说了算，你爸妈的价值观就决定他的价值观。那你爸妈到底是怎么定事情的价值的？那孩子会跟着你的走哈。家庭观哈，我想吧，就是这个，就是人一生大概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了。你事业不管多成功哈，有个好的家庭在那边，你可以enjoy一切。但是如果家庭出了事情的话，你不管事业再成功的话，那个你都没有办法 enjoy。 所以这个家庭的，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家庭是priority number one 还是 number two 还是 number three， 他多看重这个家庭，这也是跟你学的。合乎真理的人生观哈，他对这个人的一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哈。那我们基督徒的话，就会有一种基督徒的人生观，就觉得啊，就我活在世界上是神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的，然后他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给我这种恩赐跟机会，那我有个人生目的哈，这个目的是要 fulfill 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哈。那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人生观，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哈。还有一个就是 做选择，这个第四第五其实就是你给他装备，因为以后这些根本你就管不着了，对，他有什么什么官什么官，还有他怎么做选择，他一长大了之后就是你管不着了，也只能在他还小的时候帮助他开始形成一些观念跟一些怎么样做 choice 啊，是非善恶的选择。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最 confused 的是这一点啊，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啊，世界上的人非常的 confused。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好的还是坏的啊？有人说，那我只要想要做成的这件事好的，那我中间怎么做，我的手段不正当的话也没什么关系啊，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他一旦能够分辨善恶啊，知道是非善恶的话，对他人生很有帮助。他选择朋友、选择配偶的时候，他能够看出这是好是坏哈。将来他选择职业跟选择婚姻哈，他要做什么事情，更能够符合他自己本身的性情跟那个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还有他选择配偶的时候，他是怎么选的啊？那他选对的话，他就幸福一辈子哈。那这些都是他小的时候你父母帮助他形成的一些这个真理的部分，也就是给他有智慧啊。我们现在要 take a break， 那可以给大家有一些这个 discussion 哈。在你们的那个我这里有几个打分的哈，在你们讲义里面有几题是这个打分的啊，请看那个第二页啊。在第二页比较中间一点呢，我有一题是说，请给以下的项目从一到五打分哈。如果一分的话，就是说完全不重要；那五分的话，就是非常重要、最重要哈。那么以下几个你就打分了哈。那儿女的健康你打几分？学业几分哈？技能、财富、职业、婚姻，儿女的心理健康、他的价值观、他的灵命，还有他的人际关系。那你给他打分，就是你觉得这些有多重要，就一到五你就去给他打个分数哈。自己对自己诚实哈，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打，就我又不收考卷，所以不必打给我看哈。OK。那当你这些做完之后，在第三页的最 bottom 最底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题目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 cover 到的这个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个部分啊。在那个有恩典的下面，我写了六样东西啊。这六样里面呢，你觉得你每做到一项你就得一分，如果六项都做到你就得六分，那就是满分了啊，就给自己打个勾啊，打个分数。那同样的，在第四页的那个下面也是一样，就是有真理的部分，也是给自己打个分数哈，也是做到一项就得一分，自己打分数。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做给自己看的哈，这个讲义呢，就是你自己的去 keep 哈，大家就做一做，做完的话我们就 take a break 哈，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现在提出来，我们稍微有点讨论。第一种情况可以，第二种情况不可以。第一种情况就是说，那个属灵的单亲母亲，就是他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只有他一个人是基督徒。那这个时候，那个母亲就要来做父亲，就是母兼父职了哈。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信主，所以他就要把父亲的那一份也担在身上，就做下去。对。但是第二个情况不可以。如果那个父亲他也是那个基督徒的话，他在神面前就没有 excuse， 不管是说工作很忙碌啊，或者是说自己本身不是很追求，然后了解的不是很多啊，我的太太比较爱主啊，她圣经读的比我多，就是由她来做啊，这些都不是 excuse。 那可以，而且要大力推动啊。有那个需要，你 那个太太的话，第一个她不要 give up， 你就是你跟那个先生讲的时候，他可能一次两次他听不进去的，他也许是心里面不想做，也许是他有实际的困难，他觉得自己 very inadequate， 自己做不好这件事情，或者是真的是很累很忙没这个时间做，所以可能一两次不会成功的，那太太就不要放弃，就久不久给他提一下。就是那个可能用劝的方式吧，比较温柔一点。那个男人的话，你给他讲的比较硬的时候，也许是反作用啊。但是你要慢慢的，栽培你的丈夫，帮助他做这个 spiritual leader， OK， 就他神给他的责任，他不能推脱啊。他不管怎么样，总有一天得担起来的。你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他来做就是了，对。如果那个先生一直还没有做的话，那就是太太要做，因为那个孩子不能够等待，对，你不能够等到说某年某月我的爸爸终于回心转意了，他可以来带我，那也许几年已经荒废过去了，所以在那个期间呢，就只好妈妈来做了，妈妈来做，但是让那个看电视的先生知道那个位置其实是等着他的，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回来做，对，大家 take a break 吧，我们休息个10分钟回来。